情是什么？
亲情就是
每次旅行回来还有一桌妈妈做的清粥小菜。
嗯，我觉得亲情是一家人每天可以坐在一起吃晚餐，
像暴风雨夜晚家里亮着的那盏灯。
我爸我妈总抱怨我长不大，但是就是不让我出门闯荡。
亲情就是全家人在一起。
亲情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就是不断电，
亲情不断电。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安好，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亲情聊天。
大家好，我是孟远。
亲情的家人们好，我是成明，欢迎大家收听亲情聊天。
是，那我们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个主题是在网络平台上看到一位视频博主谈到，在我们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孩子反感父母的一种行为之一就是嘴替。当我听到这个词的时候呢，其实还不是特别能够理解他所说的嘴替到底是怎样的一种行为，如何影响到我们跟孩子之间的教养关系和亲子关系。所以说我就把这个视频看完了，看完了之后呢，我也转发给了程敏和孟远。我觉得他说的是有一定道理的，我们还真的是要谨慎。所以说我们今天呢就来聊聊嘴替的行为。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视频博主阐述的内容呢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嘴替现在的孩子们啊最反感的父母的行为之一。嘴替呢在互联网上是一个褒义词，是指的那些能够替广大的网友表达心声的人。但嘴替呢在很多时候它也是一个令人反感的存在，甚至呢会成为阻碍孩子成长的元凶之一。在咨询中一个上初中的女孩跟我说，姨妈呢带着姨妈家的表妹来到自己家玩，而妈妈呢当时可能并没有给姨妈家的表妹准备礼物，于是呢就把这个女孩心爱的一个粉红色的外套送给了表妹，然后呢还说，哎呀这件外套你表姐她也不太爱穿，天天放着也是浪费，你就拿回去穿吧。表妹呢一副不可置信的样子说，啊这么漂亮的外套表姐真的愿意送给我吗？说实话来访者当时心里是非常不情愿的，而且呢小姑娘说，我不穿是因为我太喜欢她了，舍不得穿。正当来访者呢想开口解释要回外套的时候，妈妈呢又抢先一步回答了，说，哎她当然愿意了。就这样来访者莫名其妙的就失去了一件自己心爱的外套。事实上呢在我来访者成长的过程里边，类似的这种被妈妈代替发生的事情啊数不胜数。所以呢在这样一个氛围之下长大的孩子往往呢都会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不敢在关系里边真实的去做自己和表达自己，也不敢呢为自己去争取利益。嘴替是一种令人反感的存在，甚至呢他会成为阻碍孩子成长的一个元凶。因为很多时候父母代替孩子说出来的呀其实是父母自身的一些投射，就是我认为你是这么想的你就是这么想的。
这个就是我说的我们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常常发生的这样的一种行为，就是嘴替。然后我反思我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这种嘴替的行为或者是代替孩子做决定的举动实际上还是有的。
我听的时候我就非常有感触，因为马上我就想到跟这个事情很相近的一件事情在我们家里边，我也给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们家老大他喜欢做那种手工的组合，就是会把那些各种建筑啊或者是飞机啊轮船啊这个大桥啊这种结构性的东西呢就是像玩具一样的，会有30片50片小小的让你来组合，像搭积木一样的，比如说搭一个桥金门大桥，或者是搭一个法国的那个埃菲尔铁塔这种嘛。哎，他就喜欢这个，他就会做了一堆，哇做得好漂亮，就把它拍给一个教会的一个老姊妹，因为老姊妹我生病的时候有帮我们来带过小孩嘛，她认识我们家老大， 然后我说给你看看，然后这个姊妹就说哇，可不可以给我一个让我做个纪念啊？我说可以啊，当然可以啊，我送给你。但是马上我又加了一句，我说哦，还是问一下，我征求一下的儿子的意见啊。我在想他那么喜欢的话都说出来了，那我多给他几个啊，就问了儿子说哎，那个婆婆她喜欢你这个，给她做一个纪念好不好啊？他说可以啊。那我说你给我哪几个啊？他说哦，给那个金门大桥吧。我说多给几个行不行啊？你这么多哦，不行。我说你这有好几个啊，那你可以再做呗。你哦，不行不行，给一个就好了，只能给那个金门大桥的。我的心里边是哎呀，人家喜欢的东西你就多给几个呗，给人家两个嘛，因为这东西很小嘛，你干嘛给一个呢？过了一天我又去求他给两个，不行就给一个。后来我就尊重他，所以我觉得尊重孩子的意思，我的孩子他没有说的话我就不敢说，他没有同意的事情吧，我一般都不敢说。就像有些书啊，有些玩具啊，还有就是自行车啊，要送出去我都问一下，征求他意见。因为有时候有些东西可能一年他都没用过，几年也没用过，我想你都不用了，我就直接跟你做主了，我把你送出去了。他不行的，他很怀旧的，我虽然不用，但是我要那个东西要摆在那儿，要看着我最喜欢的，所以我就要尊重他。那个我这个送可不可以，这个送可不可以，我想这样子的话会避免跟孩子有一些冲突，或者是给孩子心理上造成一些伤害吧。
嗯，在那个开头听到这个女孩自己去见咨询专家，可见这个初中的女孩她已经在她生活中被困扰了这件事情，经常被她的妈妈嘴替，这件事情不止一次发生，从小到大可能她妈都会替她做很多决定，她妈妈想说什么就说什么了，没有提前问过这个女孩的意见。其实就像刚才程明兄分享的，因为父母如果没有从心里头真的尊重这个已经初长成成人的小女孩哈，因为她初中嘛已经进入青少年期了，其实是应该跟她经常商量的，她对于她自己衣物用品甚至于包括她自己的时间都有一个主动权了，拥有权了，她的衣服应该是属于她的物品了，很重要的一个财物了。那初中的女孩啊，妈妈真的是应该先考量一下她的真实的情绪还有他自己真实的想法，再开口把这个衣服送出去。看似是个小事，其实久了那这个女孩在成人以后，她可能自己处理人际关系的时候很容易被人欺负的，因为她不会表达也不善表达，就别人说什么她也没有机会表达的时候，其实是在人际关系中很容易受伤的。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小组有七八个家庭一起聚会，那个时候我的儿子们刚刚就十岁左右吧，所以我们这些有同龄人的小孩的就组成了一个小小组，这样的七八个家庭吧，常在一起聚会。那这一群小孩在一起都是半大小子，那经常会有各种事情发生。有一次我们聚会的时候，在一个姊妹家里还有一个独生儿子，特别好特别好的一个男孩子，当时他大概已经也有13岁了，他就跟刚才程敏说的他家长子一样，喜欢很安静的手工，所以他做了一个特别大的，大概得有一个成人手臂那么长吧，至少是那么长的一个大型军舰，是用很小很小的那种 Lego 做成的，高大概也得有个半肘高吧，就是很长很高的。他用了很久，据他妈妈说可能得有将近一个月，几千片啊才做好的一个军舰摆在他的房间里。那就因为几个家庭中的男孩子太喜欢了，不小心弄掉了其中很重要的那个桅杆。然后呢其实安回去呢就好了，也不是最难，因为是最上面的一块 Lego 掉下来了。但是就看这13岁的男孩子心里头就是很心疼他这个刚做好的军舰，他就想把军舰收起来，不要这些小孩子们再碰了，因为他生怕继续破坏掉。就在这个时候他的妈妈就说了一句话，哦，没事没事，因为其中小男孩弄掉了嘛，也很紧张，他说啊，没事没事，安回去就好了，很容易的，你们继续玩吧。就这句话说出来，哇，我就看到那13岁的男孩子眼泪都快出来了。他这双手伸出去也不是，收回来也不是，因为他很想把那个军舰放起来不要再碰了。我现在还记得那个男孩子的神情，望着他的妈妈 也不敢说话，但妈妈看似处理完这件事情就走了。当然你们知道那个军舰到最后就是掉了好几块，不只是那个桅杆，
嗯，
因为小朋友继续玩了一会儿，最后走的时候我就偷偷跟那个妈妈去讲，我说今天晚上跟儿子多说说话吧，因为这几个小男孩围着他那个军舰确实给他破损掉了，虽然能修复，但是这个13岁的儿子还是很难过的，其实应该让损坏军舰的孩子们给他道个歉的，但是没有，因为家人家长们在查经聚会，小孩子就没有大事，这件事情就轻飘飘的飘过了。
嗯，
现在这个男孩子已经有30岁了，这是很多年前的事儿了，但我依然还记得他当时的模样，而我现在知道他已经开始工作，工作也很好，可依然还是个很安静的，遇见人际关系当中可能他的利益被损伤的时候，他还是那个不太擅长开口维护自己利益的人，已经是成年的男孩子，当然他有他的祝福，我们也不是说凡事要跟别人斤斤计较哈，但是我还是很心疼当年那个13岁的少年人，还有今天来咨询的这个初中的女孩哈，不是衣服或者是玩具的问题，而是他们在需要心理上父母的尊重的那一个时刻啊，没有被尊重的时候，会给他们心里留下一些后续的事情的。所以呢，父母真的要三思而行，特别是面对已经进入青少年期的孩子，他们已经是成人了，要多问问他们本人的意见，给他们机会发表一下他们真实的情绪和感受。我想这对青少年期的孩子是非常非常重要的。其实不只是青少年期，我想从他们开始拥有自己的第一本图画书，拥有自己的第一支铅笔，第一个书包的时候，其实就应该尊重他们的所有权了。
是。
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求自己的做害羞的事，不轻易发怒，爱是恒久忍耐，又有恩慈，爱是不嫉妒，不自夸，不张狂，爱是不去计算人的恶，不喜欢
对孩子的尊重实际上就是在我们与孩子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中，在我们的一言一行中让孩子感受到我们对他们的尊重，我们对他们的保护。如果父母常常替他们做决定，特别是这种嘴替性的，就是说孩子本来不是这么想的，我们认为孩子会同意，孩子不想这么做，但是我们却代替他们这么做了，在孩子心里会留下伤害的。这种伤害就是自己不被尊重，不被父母保护。就这样的事情呢，在我们家也发生过，给我们也是很大的一个教训。去年圣诞节的时候，我们的朋友还有亲戚送给我们家两个孩子很多礼物，其中呢，我儿子收到了两个特别喜欢的乐高，一个是汽车的，一个是恐龙的。然后在恐龙那个乐高的盒子上有一个年龄的限制，6岁以上才能玩。那个时候他不到6岁，我就把这个玩具呢暂时给他收起来了。另外一个呢是5岁以上他能玩，我就把这个玩具给他。但是他知道他收到了两个礼物，所以说当他在玩汽车的时候呢，就问我，爸爸，我那个恐龙玩具我能玩吗？我说你现在不能玩，我说等你过6岁生日的时候爸爸拿出来再给你。他说好吧，他就非常惦记这个玩具。然后过了2天呢，我们教会的一个姊妹带着她的儿子来我们家玩，由于也是圣诞节期，我们也没有为姊妹家的孩子准备什么礼物。后来我心想，哎，我儿子这不有一个玩具吗？6岁以上，因为他的孩子呢是7岁。然后走的时候，我也没有征求儿子的同意，我就把这个玩具放在一个礼品的袋子里，要给这个姊妹带回去。然后这个姊妹呢，就说，我们不拿了，就指着他家的孩子说，我们家孩子已经大了。我心想，7岁和5岁也没大多少，出于我的一种虚荣心哈，我说你拿着吧，我们家离玩这个玩具还有1年的时间呢。然后姊妹一看，我也是执意的让她拿的，姊妹也就不好意思再推脱，就拿走了。当姊妹带着孩子把这个玩具拿走的时候吧，我的心里隐隐的有一点点担心，我怕我儿子将来再问的时候怎么办。果不其然，过了3天之后，他又问我，爸爸，我那个恐龙玩具哪去了？我特别喜欢它，你不能够提前拿出来给我吗？我心里咯噔一下，这个怎么办呢？已经送人了呀。后来我跟我太太就说，哎呀，我说犯了一个错误，我说这也是神给我们的一个功课，没经过孩子的同意就把人玩具给送走了，这可怎么办呢？那马上来年就要到他的生日了，哎呀，我心想的玩具已经送人了，那我得弥补啊。后来我没有办法，我在网上又重新的给他买回来一个，偷偷的放到一个角落里，已经把它包好了。临近过生日的时候，他就问我，爸爸，我马上过6岁生日了，你能不能把这个玩具拿出来给我呀？我说那好吧，说你马上6岁了，爸爸就提前当作生日礼物送给你了。然后当他把那个玩具拿到手里的时候，特别特别开心，马上就拿到桌子前，他就把它摆完了。然后看到孩子非常开心的把这个乐高搭建完成之后，我心里还是非常自责的，我就觉得我们很多的时候代替孩子说话，代替他们经常会把他们东西就送出去，实际上我们心里真的没有考虑过孩子内心他到底是怎么想的，没有从内心里真正去尊重他们。这件事儿之后呢，给我一个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以后在跟孩子说话的时候，或者是在把他们的东西要送出去的时候，或者是在邀请他们与我们一同参加什么活动的时候，一定要先征求他们的意见，听听他们的心里到底是怎么想的，我们不要那么着急的就把所有的话都说出来了。特别是有的时候我们是在揣摩孩子的心思，认为他们喜欢什么，或者是认为他们不喜欢什么，我觉得这个是给我们做父母很大的一个提醒。
啊，我听完之后一下子心都放下来了，因为我很担心你儿子会认出来，这个不是原来那个玩具啊，爸爸原来那个上哪去了？
买了一个一模一样的。
哦，就没问题。这孩子很聪明的，如果是有一点不一样，可能都会指出来的。
对，
我也又想起一个故事，尽量的说短一点哈，就是我家的那个老小是很怀旧的。他穿那个鞋子，他很喜欢的鞋子，他就一直穿，一直穿，穿到已经烂了。烂了之后，我说丢了，不丢，继续穿。 然后穿了这个大脚趾也出来了，然后这个旁边也开始就动了，说没关系，我继续穿。我就别穿了，你这去了学校笑话你的，我没事，我不怕。后来我们就再没办法给他买双新的，然后把那个旧的给藏起来。哎呀，这个太难看了，太埋汰了，不要穿。他就哇吵得不得了，我原来的鞋呢，我的鞋呢，那没办法，又得把它拿出来放在那里。然后最后没办法就说，这样子吧，我们不认，给你保存着，就摆在旁边，但是你可以穿新鞋好不好，他就可以穿新鞋了。过了好多年之后才扔掉旧的。
嗯，其实今天聊嘴替这个词哈，我们听了各种各样的故事啊，其实都集中在要如何使用我们的语言。有时候我们父母真的就是说得太快了，自己想当然的认为我可以替孩子做主，无论是小小孩的主还是青少年的主哈，我们就是有小到可能是一个玩具，大到可能将来他要做什么工作，选什么职业，我们都恨不得经常替孩子可以做主，再到后来成人就是要不要去相亲啊，替孩子说很多相亲的话，那背后的一切其实根基也是我们很爱孩子，很关心孩子，但是我们不知道真正的爱是什么。其实我觉得小孩子从出生到他18岁成人在父母身边，其中有一个很好的礼物，也是非常宝贵的礼物，就是沟通的能力。
嗯，
而这个沟通的能力将会伴随这个孩子一辈子啊，小到找工作，大到真的去相亲都有沟通能力的。如果一个人他知道爱，在爱里边被尊重，也懂得去尊重别人，那一定是在一次又一次爱的沟通里训练出来的能力的。
嗯，
所以无论是发生了什么样的事情，都是一个契机，可以跟孩子好好用语言来沟通的。那即或是犯错了，也是一个机会，可以跟孩子多说说话，多让他表达，然后父母跟孩子在爱里边的这个沟通啊，让孩子有这个心里很萌爱的感受的时候，他也会善于表达。
嗯，
其实我们很难做到一个十全十美的爸爸妈妈，但是我觉得如果愿意跟孩子沟通，好事坏事都说一说，这个过程其实就训练了孩子表达的能力。这一份礼物是父母送给孩子很宝贵的礼物。那今天的时间其实也差不多说到这里了。其实圣经中也有很多很多的智慧告诉我们，人活着一辈子啊，都要很小心说话。在家里夫妻其实今天没时间聊了，要聊一聊夫妻当中的嘴替，那也会有很多故事的。要么就是丈夫替妻子说了，要么就妻子话多话快替不善言语的丈夫说了，那这嘴替发生的情形也很多。其实他很多时候会伤害爱的关系的，也会造成有一方失去了沟通的能力和渴望的。所以今天我们聊这个呢，也希望圣灵可以保护我们所有人的舌头，让我们可以说出有爱的言语，也其实应该有智慧，知道什么时候该说，什么时候不应该说，多一些沟通点，无论是孩子还是夫妻。
嗯，
是的，我们要常常勒住我们的舌头，减少嘴替我们的孩子，嘴替我们的另一半，让我们家庭里面有更多的尊重，更多的发自心里的爱，让我们的沟通顺畅，家里面常常充满温馨。
嗯，
今天的节目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好，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好，下次节目见。
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良善的口给人安慰，乖谬的嘴使人心碎。柔和的回答是怒气消退，暴力的言语触动暴力，会惹出最大的灾祸。一切 情美好无比。
亲爱的听众朋友，现在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电台为您制作的，每周一到周五播出的《亲情不断电》，欢迎您与我们联络。我们的电子邮箱地址是 qinqing@liangyou.net， 就是亲情在良友网。感谢您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愿上帝赐福给您和您的家人，我们下次节目再会。